嗨大家
，Hello！
今天这个主题我超级喜欢，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容易会被带偏。比方说，我不想带团队，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做就不用被管了，我不用被任何人制约，我觉得单干比较快。
你有没有过这个想法？
单干比较快吗？
对啊，
有啊
啊、哦，因为你单干就是很全能的人呢、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这个单干的思想是在2016年比较明显。
那我那么久
很久很久、嗯，我觉得我的性格是这样子，我就不喜欢受制于人。你知道吗？我就不喜欢被管，
没错没错。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当时就是我爱怎么播就怎么播，我个人直播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就是不想被管。所以我当时就是跟我那个时候的经纪公司第一天去他那里面试的时候，我就说啊，不要管我，然后不要叫我参加什么活动，第一天都这样讲哦，然后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直播，你就是时间到然后付钱给我，这样 OK 吗？对方也是，我觉得他也很酷，他就可以，
我就要赚钱啊，
对，他就 OK 这样子，然后我就，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算蛮培养蛮强烈，2015就很强烈的单干，我就是要为了单干而生，
是
对我就是要这样子，因为我在那之前我都是一定要团队协作的工作，那一阵子可能也受够了团队合作的麻烦跟困扰，后来发现决定要开公司那一年也是直播自己个人做2年多之后，
对，
就是又有想要去组队，就是有想要我觉得大家一起播其实蛮好的。
那时候才有这个想法，
对，那时候觉得大家一起播就很棒、嗯、可是这个延伸到现在的，我觉得看到在这个时代当中目前有很多现象是好像就会有人觉得我一定要有自己的团队，
是
我团队一定要爆干多人，
是
然后才在成长才在怎样，可是我跟你们说，今年我自己认识的企业家有超过10位企业家，他们的团队全部都在整零。
什么意思？
有人就是可能已经经营了3年4年，甚至有人可能已经是10年的企业了，
对，
内部都在大换血。
哇、
我觉得当然企业内部可能也是有需求有改变，诉求有不同，所以公司的前进方向不一样，就换一波人了。嗯、像2-3年前是业务形态改变，然后本来在职的人如果不符合的，就可能被裁员。
哦，对对对，
就是、一定要换血，因为公司用不到这些人了嘛。嗯、但是这2年我发现，应该讲近一年会有这样的状况是，你的脑子如果越不能灵活思考。然后甚至是你的执行力跟不上的，也超容易会被成为换掉的一批人，
是，
也可能是你觉得公司不进步你想走
哦，也对，
然后这个也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已经不是单干比较快还是组队比较稳的问题，比方说有些人觉得单干快是因为不用等，
没错，
不用磨合，
不用沟通啊，
对，然后你就是不想跟他社交其实你就是不想跟他社交，你们要不要承认？你们最好给我承认，就是你曾经可能有想过要单干比较快的，是因为你不用背负别人好或不好，
是
像我当初自己在做直播，我就觉得妈的老娘这个月我要赚20万，还赚多少钱我自己业绩说了算
啊，是
带团队我还要做那么多事情，我干嘛鸟你啊，
我曾经有过，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做就是很快就可以解决啊，我还要跟你沟通，我要教你怎么做，你还要理解，你还要达到我的标准，太麻烦了吧
、欸、你这个心态、欸、各位哦，观众朋友、哦、
标准
他现在是不是在抱怨哦，他是否他现在是用假借 Podcast 录制的名义在抱怨？
我说曾经
哦，曾经
对，
好，那你后来呢？怎么样让你觉得我还是要组队的这个模式？
就出包啦。
出包啊，有被团队的其他人救过吗？
有啊，是因为团队的人一起帮忙
分工，
是、哦、才把它完善，
一起解决问题这样子。可是来咯，问题又来咯，我们在已知一个人做有一个人的爽，
对，
一群人做有一群人的好。那如果我现在问你，你到底是喜欢自己单干，还是你觉得要组队？你会怎么选？
我现在的选择吗？我就要看场合啊，时机。
例如，
就是我觉得一件事情，它可能会有 A、B、C part，
对，
然后可能 A part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我就会很希望有人可以一起帮我完成，因为这个东西它可能有一个我已经好把一个 SOP 弄出来了，那他只要按照这个弄完之后，我后面很方便。
哦，那你是想要人家帮你打下手、欸？哎、欸，不是，各位观众朋友哦，
是
一个人，他刚刚的意思，他是想要有一个团队吗？他根本就是要一个人帮他打下手
。没有，我说我可以处理。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不会的地方，然后我拿手。那我觉得这时候这个 part 我可以负责单干。
你这个心态，可是这个心态也没有不对啦。我跟你讲，前期 单干是最快的。
什么是前期？
比方说我们大家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哦、然后有一个人他可能是单干，他会很熟悉这些流程。我觉得葛瑞斯每一个部门我都单干过。
对呀、啊、
可是因为我们成立的时间很长，我们2017年到现在、
哦、对对对，
而且在那之前的前期我也算是自己在单干，后来才是我把我某一个阶段单干的成果分工给你们、嗯，
对，
分工给大家，
对，
分工给各个部门。
哦，对耶，
对，所以我觉得前期可以单干，可是后期这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谁适合做这件事情，我们认岗位不认人。
哦，
谁可以做，谁都可以做的话，那你前期单干的成果，让大家后续可以就是用一个分工的模式去进行，我觉得是可以的。
对，
但是如果我们都站在个人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又变不一样喽。
嗯，
比方说这一件事情，好，假设在这一间公司当中。或者你经营这个品牌，他要做的事情总共有十件，其实你一个人也可以做完，但是有十个人一起做，一人做一件也能做完。你觉得相较之下，你会倾向前者还是后者？
那当然是后者啊。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我就会有更多时间把原本要做剩下九件事情的时间拿去做其他事情，不是更好吗？
但是如果说我们假设以每个人都可以是假设都那么理想，我这样说好了，理想状态是每个人做一件事，我们十个人完成一件事，
对，
理想是这样。
哦哦哦哦，
但是不理想的状况是我今天确实只要做一件事，
对，
但是我等于本来可能我一个人就可以做完的事，我不选择一个人做，可我等于又有 90% 的时间可以拿来浪费。这是不理想的状况、
哦、是是是。
还有一个是假设我们在一个人做这十件事情，其实你做第一个月也许你会觉得很累，
对，
疲劳，因为好多事情，有没有、嗯、可是人有一个本能，我一直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人本来就有的，每个人都有，就叫做求生意识。
对，有，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每个人都会有的。当你发现我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可是我还想要再干嘛的时候，你能怎么做？就是一定是从现有的来缩短时间。
对，
你效率莫名其妙就被逼高了。
对，没错。
我觉得这个你应该是很有发言权吧。
你不要每次挖陷阱给我。
不是啊，
就常常截止时间到，时候莫名其妙做很快，有没有？
对，
然后截止时间啊，好像还有三个月，然后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就会慢慢做。
对呀、啊，可是如果说哎、欸，这件事情三天后要，
哇塞，这效率直接飙高，
一天就做好了。
对，
就所以我觉得人有时候就是求生意识的高低，它好像会影响到你对于我到底单干还是组队这部分，那个心态会不一样。
嗯，
因为有些人他想要组队，喜欢团队，他并不一定就很擅长团队的沟通跟协作、欸。
哎，哦，他只想要陪伴，有
些人他只是想要有人陪他玩，陪他烂呐、啊，
也
有可能呐、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他是属于那种，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是属于那种，你不能单干。基本就算你在团队当中你能够负责一部分的分工，其实对你个人成长这个层面未必不见得是有帮助的。
是
因为如果今天真的出了什么样的情况跟意外，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去做应对的动作。
对，
那如果用自己个人的视角来看的话，你还是没有用啊。
那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要组团队还是单干，我觉得每个人好像都要先有单干的能力你再来论团队吧。
啊对啊、嗯、不然你就真的只是来打下手的。你只是来打杂的、欸、就是你这样就算你拥有这个团队有3000人，可是你里面你每天工作就是桌上擦干净，
就很简单。
靠嘞，但是当然也不是说真的是做劳力，是你的工作那个你做的内容如果取代性又很高、
嗯、
那我觉得你是有点活在那种团队寄生虫的一个武装里，
这
很讨厌哎，这就薪水小偷的高级版啊，对不对？
是。
而且你想哦，我觉得团队，我觉得最棒的，让我感受到有团队最好的，大概是我有一次我出差，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去，然后我刚好那一次出国飞机还是台风忘了，反正就是不能飞、嗯、啊，我本来5天要回来，
对，
结果我10天才回来。
对，我知道。
对，但是我还是完全没有影响到工作，因为我那时候线上就是有你们在协助。
对，
所以我就在国外待了10天，我本来想那不然再待半个月好像是也 OK。
过分呢，
因为我想说没有我好像你们也无所谓。
没有好不好，
就是没，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安全感。
是，但是你知道其实要跟你组团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吗？
为什么？
就像我刚刚最前面说的，我就是一直摸不透你在想什么。然后你有时候会突如其来一个 surprise 给学姐、
哦、
学姐们看到那个 surprise maybe 都很开心，但我们看到说的好，所以现在要做什么，
对，就是很痛苦这样子，就想说哦怎么又，然后你又不可能在我结束之后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这样，对，你不要再突如其来这样了好不好，你这样子我们很麻烦。就是你又不能这样说，
这绝对不会是我的想法。
哇，你看求生意识是不是在讲。可 你自己回想哦，因为你来葛瑞斯工作是2020年嘛，
2018年。
OK，
没关系，
你是2018年来的，
对。
然后你好荒谬哦，因为你2018年来的，
对对对。
OK， 你看你来到现在，其实我们如果拆成到今年，因为今年是2025嘛，嗯，那这样子你八年，假设我们拆成两等份。前四年跟后四年，你觉得你的成长比例跟你的工作量个别按照这两个数据都要评分的话，请问你前四年的工作量跟你的这两个指数，你会怎么评？
我前四年有需要评吗？那根本没有分数吧？
工作量也没有吗？
工作量，我现在真的觉得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那时候真的在耍废的工作量，
对，
我闭着眼睛就可以完成。
对，就很简单，而且你那时候其实蛮自由的。
那时候可能是10%吧，如果真的要说的话，工作量10%，
工作量是10%。
对，
那
然后团队
后半段的
需要的时候我出现，这样后半段哦，这100%吧，
这样就100%了，
90%。
那所以意思就是你后面都没办法再做喽，
90%。
好，
人家100，好像我现在没有什么能力，90就是我已经很尽力了，
okay,
我真的有尽力。
那你觉得你对你自己的综合分数前四年评分？分的分数有几分？
5分吧。
满分是几分？
100。
哈，真的假的？
我前四年真的很烂欸，我觉得啦。
我觉得你不能这样，因为你已经熬到第8年了，所以我觉得你不能用现在去看你那时候给自己评分。你当时不觉得自己5分吧？你当时不是觉得自己很累吗？你当时不觉得自己很忙？你当时不是觉得你自己睡觉时间都不够了吗？
因为那时候刚好他有男朋友，所以我那时候前期
太刚好了，
对，前期其实重心都还是在另外一半身上，就是还是在感情身上。那时候真的5分啦，就是可能第一年前半年的时候5分，然后后来好啦，如果说到实习主管培训那个阶段，我觉得可能就40分吧，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有会议啊什么的，我一定都会出去，我好像也没有请过假。
所以后半年，应该讲说后半段的这四年，你觉得自己在工作能力的进步跟提升上，这两个阶段有差很多吗？
差蛮多的，差最多的是那时候，因为你要教我剪辑这件事情，
对，
然后剪辑这件事情，它是你一个人要把它完成的，所以那时候为了要摸索这件事情，而且还要需要很繁琐的细节，所以我好像是从那时候才开始专注力都在剪辑这件事情上，然后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开始习惯工作的时间。
那其实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假设前5年好了，应该讲说，如果我也拆分，那这样我就多你一年。我如果前面是2017到2021好了，假设是这几年的时间，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属于那种，嗯，我感觉团队的存在好像是有点老天要给我安排，我一定要慢下来的课题。
哈，真的假的？
真的，因为我在还没有开公司之前，我一直都觉得一定可以找到那种可以跟得上我的速度的主播。
嗯，是，
因为那时候我个人直播在做，我就是觉得一定有人可以跟我一样。嗯，所以我其实那三年自己在直播的时候，我发现我都还没有遇到有一个跟我一样的。
对，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认识的可能不够多人，所以我后来就是在创业之后，我就一直满腔的热血，
对，
就觉得一定有人会跟我一样，一定会有人能够像我当初在个人直播时期那样，连续36个月，然后你可以近乎是就是已经100%就是出勤都很 OK， 然后业绩
上啊，
对，业绩也很 OK，而且那时候我算是也有让第一期在葛瑞斯的直播部门的主播们，嗯，是有跟我同时在开播的，欸，
我也有跟你同时开播过，
对不对？嗯，我那时候真的超强，欸，
很少看到你没人
的。对，我就是我的直播间包厢的时候是 always 都一定会有那种熟客或者有咖来这样子，可是那个真的不是因为我运气好，我觉得是因为我真的做太久那时候，嗯，然后再来就是我太熟悉关于就是这工作本身的内容还有聊天的节奏。其实我第一年在做课程的时候，你看我可以一年多的时间就做几百堂课程，
你那时候真的超变态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我就是其实我那时候虽然公司开，但是我还是在单干啊。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你到底哪来那么多精力，你知道吗？就是明明下午我们一天有要开会，然后又有2堂课，然后你晚上还要吃播，到底哪来时间睡觉，真的不知道。欸，
对，因为那时候我是真的把自己塞很满，是中午我们先开会，然后我有时候空档我也会上去直播一下，然后再等下一堂课开始，然后再开始之后我们再做完交流，再等下一堂新的课开始，然后最后 ending 的时候我们还要在当天的主管要再复盘一下，可能吃饭的时间不到5分钟，我就要马上接着个人直播。
对，
然后 前半年这样，我其实真的觉得差点出人命，因为我那时候是真的有好几度，我都觉得我在灵魂出窍，
真的，
我真的觉得我灵魂不在家。
对，
因为我就是有两三天没睡觉，
都没睡吗？
对，我那时候是没有办法分配好我自己的时间，
嗯，
然后我觉得每件事都很重要，而且那时候我是完全零社交，真的只是在忙要做课程、要直播，
对，
然后要跟主管开会，就这样而已哦。那时候就是只忙这个，还有一些就是当时其他产业这部分，一天我可能也是要用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处理一些比较琐碎或者是业务上的问题，
对。
但我觉得这个都还好，只是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应该快点，我们应该怎样，所以当时第一年的战略调整或者是品牌的基本的架构上，我觉得相对是真的现在看会觉得很不成熟，可是大家就是很忙，
对，
就大家就是被我弄得很忙，
对，
所以我看起来虽然我是在单干，但是我周围大家跟着我一起干的人，我们就真的是大家就是好，公司的发布是这样就这样，就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完全没有想要把团队拿来当成是分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认定的就是你们做不到
哦。
其实我觉得我不相信你们，那时候
竟然是这样，
我觉得我那时候只相信我自己，我觉得我才能做到，所以我一定要怎样怎样，这种东西就一定要我做，一定要谁做，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部分，那时候没有钱，就那时候的没有钱是我们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我们可以外包给摄影师啊、剪辑师啊谁去做，真的没有这样的预算。
对，
因为那时候的公司就是真的初期就还没有很稳定，可是我又觉得没有钱有没有钱的做法啊，
对，
那我自己做啊，哪有什么？
对，
靠嘞！你们以为那时候是有像现在这样机器人，你丢个什么东西给他，他还可以帮你干嘛？没有啦，真的没有什么，网络上也没有什么那么多，
也没有 Canva 好不好？
对，
没有模板，
对，完全没有 Canva， 而且那个时候找得到的模板，网络上有的都超丑，
对，
都是那种什么maybe 教育部还是什么的那种烂到丑到不行的那种范本，它长不在你的审美上。就那个时期，我就是会觉得怎么做，我觉得都是别人愿意帮我做，我都觉得没关系，我来。没关系，我来。可是我当时并不觉得我这样是不信任我的伙伴。是有一次，我那个时候已经有个培训，大概通过了一年多，反正他正式主管当了一年多的一个伙伴，就是他也是那时候的，也可以参与培训，也可以一起上课的主管。
对，
他就跟我讲说：“瑞，我可以。”
真的假的？
对，他说：“瑞，我可以，你先去忙。”
哇、wow、
然后我当下就想说你可以哦，你真的哦，
这种霸气。
然后我才突然那一天那个心情很复杂，是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hey、
就是怪怪的地方是好像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过，然后我第一次这样被说的时候，我竟然有一种哇，我是不是太鸡婆了，我觉得我是，反而我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了，这样子，
对，
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后来第二年第三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学着要怎么放手
哦，
所以才开始会有那种主管如果讲课，那我最好就不要出现。
对对对，
可是我还是会、
哦、对，
我还是会忍不住，我还是会拿着监视器这样一直看
啊。你会哦，
听爆的那种。我就是还是会，虽然我不能，
因为你在很可怕、啊。
对啊，但是我就是还是会想要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进步啊。就是
每次看你皱眉头，我就哦很紧张。
真的假的？
对，就反而讲不出话了、
就是。可是我觉得培训时期我会看，如果是已经正式授课，我可以不在。可是如果是就是还在培训，那当然培训我要在啊，不然我培训都不在，你们怎么知道你们自己到底演讲的状况怎样？所以我后来有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觉得组队如果是为了拖延、
哦、
最好不要组队，
是
你不要有一个自己的团队。可如果你今天组队是为了做事，那我觉得可以。不然其实人多嘴杂，你组队不一定是好事。
没错，
超烦。
对，
就是你知道我，因为我们有个时期进来的所有的伙伴都是非常有自己想法的。
对，
那每个都强势到不行。
对，
只要我不在，他们必吵架。就是只要我不在，他们必看对方不顺眼。
对，
因为每个人都太有自己的主张了，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指认我。
对，
所以就变成我如果不在的话，大家就是会很容易因为一人一句，然后讨论就会讨论的非常的久。所以我都有时候我都觉得我开会像吉祥物。
是，
就是我就是坐在那里，然后我发表一下我的想法，
对，
然后你们也许你们也会有一些什么自己的看法。
印象很深刻，我有一次在会议当中，然后我跟另外一个主管，我们两个持相反意见，就是我真的觉得我是对的，然后那时候你不在，后来你下来之后，后面我们都听你的，
对，
才放下这个成见，不然差点要吵起来。
对，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其实领导者他并不是一定要每一个流程跟分工你都一定要管。 我觉得领导者有时候就很像是一个裁判
哦，是
就是好吉祥物也可以啦就是有很多人搞错这个意思，就是我好像组队，我如果是决定要组队的那个人，我好像是所有的人事情我都要参与。可我觉得大家不要有那种就是团队的合作的核心，它不是人多就好，而是对的人做对的事，建立对的规则，然后大家可以拿到一个理想可以共赢的结果。不然你只是把一群人硬凑在一起，结果效率变得很低，问题变得很多，关系又变得很烂。
嗯，是
跟你们讲，我真的真心真心，我要劝你们一句，就是不要再有执念，觉得团队人一定要很多了。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线上这种经营上，你们都会比较，
对，
比较说他的团队的人比较多，他的团队的人就是比我更多人，然后大家好像都很厉害。可是人多这件事情，它等同于风险也高。嗯，你会需要去处理的人事问题也是几倍在成长的。
对。
所以你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你只有两三个人，我跟你说这是最棒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大家都不用在那里一人一句的阶段，然后我们说这样就是这样，
对，
然后大家一起去做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会更有那种团队的感觉。但如果你体会过那种我们讲好了分工，对不对？
对，
你做这个我做那个他做那个，结果我跟你都把事情做好了，
另外一个没做，
然后
整个企划整个泡汤，
泡汤就算了，我们还要一起被骂，
被骂这个真是，
对不对？我们要一起被骂，然后我们要一起被问责，我们要一起被扣钱，我们要一起被怎样又怎样。你看多少公司都是有些时候领导者可能把这个企划给三个团队去弄，但是最终能不能做好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说一个人的实力有多强，是大家在一起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达成共识。如果没有的话，100个人一起做这事都没屁用。
确实，嗯。
那这样也会让团队的气氛变得没有很好，就可以检视一下。我觉得最强的模式是你先让自己强，就会有队友了。这个就是最棒的成长模式，是就是你单干的时候，你把自己练到极致，你让自己有价值。可是你组队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互补的伙伴。
对，
同样的，如果你发现拖累你的，他就不是你想要的伙伴了，一定要让他离开。整体的这个价值才是真的可以最大化的。我自己其实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假设用饮料店加盟这两个来做分享，因为连锁本身这个品牌它就是一个团队了嘛，对不对？假设被踢爆了，就是有一只蟑螂，新闻就爆很大，就是饮料里面有蟑螂，
对，
那它是不是等于连锁的每一间都会受影响？嗯，这个就是团队啊。因为品牌本身代表的就是这是一个集团或者多人运作才会有的一个成果，
是，
对，所以它就是会共同需要去背负。
对，
不管你今天是没有，我每天消毒50遍呢、欸。
没有，我就觉得不干净。
对，
一定是流程问题。
没有，消费者就是只看没有啊，你就是有蟑螂啊，
对，
我就不敢喝啊，
对，
对不对？就是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团队要共同背负的这个荣辱跟使命。所以你看哦，如果用微商模式再来看，假设我可能曾经有过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收了你的钱，我没有把要给你的货出给你，
对
于是你呢就对我提告。诈欺之类的啊、或者是一些符合这个状况的一种条例，那也构成了我也要赔偿给你，
是、
或者是我可能进货这个情况不清楚，结果我竟然卖了假货，然后反而被原本的商标公司告，好，诸如此类。假设我都有这些案底，这个时候如果我又在可能看到网络上有可以做微商这部分的资讯，我可以去代理别人的产品，你觉得像现在这个模式里面，有人会专程把这个来花8000块要加入代理的人做过一个所谓的背景调查吗？
不会，
不可能吧、大家当下就是反正你有买货你就是代理，
对。
但是大家又没有想到的另一个层面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习惯，也觉得这也不是什么正式打卡上下班的工作，又没有签约的话，完了，后续这个东西它就会变成，也许有真的本来认识我的人，然后他可能知道了我有这样子的前面的记录，
对，
然后就把我跟这个品牌划等号。
哦，
是不是这也跟那个刚刚那个饮料店的案例是一样的？
对，
大家就会觉得这一定是一个有问题的品牌，起码认识我的人会这样觉得。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在做这个部分的操作的时候，一定会有的盲区跟视角。
是，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很多人？所以我刚才会说，多人风险也高哦。
嗯，是，
只要有一个人出了什么样的事，一个人他的个人行为影响到这个品牌的形象。你知道你请律师发一个声明要多少钱吗？你知道再去处理相关单位这部分的回报，或者是再不断的去跟消费者做解释，要不要人力成本？
要，
时间成本，这一切都算在内。 那就等同于我们收了一个代理，他就只有花五万块，或者好，他花了50万，好不好？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为了处理这一个人引起的问题，我们可能要投入的成本就百万了，
是耶，
超级得不偿失。
对，
所以你还在觉得哦，他们很幸福，他们很怎样，是你看不见台面下的波涛汹涌、暗潮汹涌。
对
对啊，包含还有那种就是有一些情况是我觉得大家一群人在一起哦，我觉得很好，很羡慕，因为你看到的只有人家在打卡互动有凝聚的那一幕，没看到的是这一群人他们在日常里是怎么做沟通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哦、就是你一个人就是把自己干强，
对，
就是让自己真的努力的去提升。我觉得组队这个部分大家也是要控制好交流的密度，以及自己在这个团队当中你到底只是想要混吃等死，
对，
还是你是真的有想要在这里分工的同时一并练自己单干的能力。
哦，可以这样耶。
当然可以啊，这个过程它本身就是你怎么自己去选择。不然有一些人在团队当中他就算是在团队里我们也一起吃饭拍照干嘛的，但是他就没有团队一份子的觉悟。
嗯，是
他做的事情都还是很貌合神离，就是跟这个品牌的意识是没有对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所有的学姐可以知道说，其实现在啊 AI 或者是科技网络这部分的时代来临了，它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棒的机会，是如果你有单干的脑袋的人，你现在最好的伙伴很可能不是一个活人
哦，
而是一个工具，对，一个 AI 可能带来的一个便利的工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又何尝不可呢，对不 对,
对
你如果今天是真的那个脑袋真的是非常的好，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哦、我来给自己可能线上我就是接触认识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保持这个距离的话，这个人他也许也会用什么样的工具，然后你们也许就两个人或者你们就五个人，可是你们可以做500个人才能做完的事，
是，
这在这个时代是绝对可以实现的。
嗯，是，
所以不要再觉得我好像一定得选择哪一个部分，或者是我一定要拥有就是很多人这个部分的团队。因为我跟你讲，很多大品牌啦，他们光每个月去处理那个
纠纷吗？嗯，
这纠纷有点像是比方说产品上面的一个图案呢、啊，还是说这笔钱少了100块哦、或者是怎么样，破事超多的好不好、
嗯、
就是你们只
是
不知道啦，是、哦、就是这个很厉害是干嘛，你知道他们要耗多少多少的成本在这上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看了这个然后你就觉得，比方说网络随便看一个资讯或者机器人随便跟你讲的，
对，
可是也许每个人条件就是不一样，那得到这个结果就会不同，
对，
然后自己在那边乱看乱弄有没有，
嗯，是，
最后你就整个就搞砸了。你就是可能在这边你就会发现啊，明明我没有乱嫁啊，我没有怎样啊，我没有干嘛啊，就为什么最后啊，你花了很多时间去证明自己没有，可是你还是反被告了，就是还才告成了、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你不要过度依赖说我选择这个团队我就会变强，因为你选择什么样的团队，你在里面担任什么样的分工，跟你个人的那个脑袋其实我说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是
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很多人就真的只是把自己当成团队寄生虫，其实我觉得说实话这样的人他也比较不懂得感恩。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不要遇到那种心怀不轨的，我们都还是可以及时发现及时止损，然后确保自己的状态无虞，然后也能够让自己在无论单干或者团队合作的时候都要能够在指定的情境当中把自己的能量护好，也让自己的能力有可以发挥的地方。
是，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
好，
我们下课吧，
拜拜。